要用启示录中的真教会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前一次的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当中啊，我们有提到如何来读启示录啊，当中的第四点啊，就是讲到整个启示录啊，它是国度贯穿启示录全卷啊。我们先看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有谈到说，主耶稣基督要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啊。这是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啊，耶稣已经借着他的血啊，使我们成为国度啊。那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边也是一样啊，曾用自己的血把人招聚过来啊，买了回来啊，然后叫他们归于神啊，然后呢又叫啊招聚过来用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要成为国度啊，然后呢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到了第五章呢啊，还是谈到国度啊。请看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且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了十一章呢，一样的啊，谈到属神的国度啊。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的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边又谈到，凡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第一次复活就是受洗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受洗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那主耶稣称这一种洗礼就叫做重生的洗，所以第一次复活呢就指着受洗，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呢就有福了。然后呢他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在基督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要与基督作王，在哪里作王？在神的国度里作王啊！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审判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啊！所以有国才有王啊！因此，到了二十章呢，依然在谈到的是神的国度啊。那再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边又谈到啊，我们要作王啊，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是啊，二十二章里面所谈到的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作王哈。 所以你看启示录当中，从第一章、第五章、十一章、二十章，还有二十二章，它不断的重复在出现神的国度。可见启示录当中，它所贯穿的一件事情就是国度，也是神的国度在哪里？在地上，在世界，在列国当中。那什么 国度是什么呢？启示录里面所谈的国度是用耶稣的血所买来的。那这个国度呢，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呢，也叫做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世上，所以启示录的整个内容是在谈到神的教会在末世的这一段后期的时间里面，他所会面对到的种种事情，包括福气，包括得胜，包括受灾难，包括受逼迫，包括种种种种，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些事件，全部都是记载在启示录当中。那启示录里面到了最后两章，就是二十一章还有二十二章，这两章呢，可以说是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的一个内涵。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神的教会？它的条件、它的要求是什么？在二十一章当中跟二十二章里面很详细的来叙述。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二节，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再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再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们刚刚读了三节圣经，第二节那边就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这边所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应该不是指着将来的天国，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从天而降的，降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神的帐幕呢在人间，虽然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呢，神要与人同住，而且呢，人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人的神。教会降临，神的帐幕降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要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让神成为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十节呢，又讲，他说啊，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然后呢，天使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这个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就是要让神成为我们可敬拜的神，就是要让人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一个神的教会、神的帐幕、神的国度已经从天而降，降在哪里？降在人间啊！所以从二十一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就很容易的来明白了解，圣城新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在人间，从哪里来？从天而降，那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所谓的神的帐幕， 神的帐幕就是神国度里面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神的教会，他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与神同在，神也要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就成了神的子民。我们在这边敬拜神，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凡是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的人，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与神同在，被神称为他的子民，我们也可以称所拜的神为我们的神。所以当然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就能够真的敬拜到这位神，我们也可以从这位神来领受这位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跟恩典。那当然在21章、22章当中呢，他除了告诉我们这一个关系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呢，他就把这一个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到底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帐幕才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整个21章到22章的第5节，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不是每一个所谓的教会都是神的帐幕，不是每一个所谓的教会都是从天而降的。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呢，有他从天而降神的帐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那到底这个内涵是什么呢？我们透过启示录21章跟22章，我们来分析了解这一个所谓的真教会、神的帐幕、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它应该要包含哪一些圣经从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那当然我们从这些信息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辨别在今日的世代当中，所谓的教会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圣经从启示录当中所提示我们的真教会的内涵，那才是真正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神的帐幕。那从21章一直到22章第5节，我们可以发现的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说必备的条件。第一个，我们先看21章的11节到14节。21章的11节到14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再看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这边在形容整个圣城里面的内涵、他说里面呢有神的荣耀，表示神同在，神同在才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城呢，它有高大的墙，我们看再看那个12节，12节有高大的墙，再看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再看17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这边在形容墙很高，到底有多高？他说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到底有多高、有多长、有多宽呢？4000里，大概换算成公里，有2400公里啦。长宽 我们比较容易来理解，2400公里，高呢一样2400公里。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你要从高墙爬进去，用人的方法爬进去，或是钻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会的，因为这个墙总共有4000里高。以我们现今的科技，飞机啊，顶多是飞个2公里高啦，不是2公里哦，2万多公尺，20几公里啦，这么高而已啦。但是这个高度是2400公里啊，飞机怎么可能飞得那么高呢？不可能飞那么高，所以你要用人的方法进这个城市，不可能的，也绝对不会的。也就是说，你要从外面进到这城里面来，领受神的荣耀，有神的同在，成为在城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那么你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从门进入，从门进入。那门呢？总共有12个门，12个门啊，在12节那边讲啊。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东西南北各3个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门进入，不管你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每一边都有3个门。只要你愿意从门进入的，都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容易，因为每一边都有3个门。你可以自由选择的从哪一个门进入，而且你可以从东西南北哪一边来都可以，但是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从门进入。那门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0章。约翰福音的第10章，请看第7节。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7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9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10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在这边就讲了，他说我是羊的门。羊这边所讲的就是什么？信徒嘛，百姓嘛，我就是百姓的门，我就是门。从这个门进来的呢，从我进来的呢，必然得救，并且呢，生活得保障。所以这12道门，门是指什么？门就是指着耶稣啦。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从耶稣这个门进入的，就是要从真理入门。从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才能够从这门进入。只要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道理而来的呢，就很方便的，不管你从哪里来，都很方便的，每一边都有3个门，都能够很容易的来进去。除了这个方式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式。你要从这个墙爬进去吗？4000里啊，这墙里面除了门以外，没有其他出入口啊。所以教会一定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主，教会一定要有真理的根基做入门。失去了基督所传的真理，那么就不是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不是从天而降神的帐幕。我们再看启示录的21章，请看这个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这边讲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啦，门是珍珠做的。那么珍珠是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请看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主耶稣所传的真理，就好像圣物一样，就好像珍珠一样。如果不了解的呢，不懂的呢，就好像狗跟珍珠。这么重要的圣物真理，这么重要的珍珠真理，预表真理嘛，他们不懂，不懂呢，不会珍惜，反而呢，会转过头来咬你们，所以珍珠呢，预表什么？珍珠预表真理啦，真理就是珍珠嘛，我们再看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十五节、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珠子就是珍珠了。买卖的人会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是什么真理啦。这边所谈的珠子就真理，唯有真理能够叫人得以自由嘛，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嘛，所以这个珠子呢，又可以把它预表为真理。那么难得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这个真理能够叫他得自由，能够叫他进神国，所以呢，他就可以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是大家所追寻的嘛，但是呢，只要他遇到了这一个重价的珠子，他可以宁愿把他所有的都变卖，然后呢来买这颗珠子。所以这边所讲的珠子呢，就是指着真理说的了。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就是指着真理说的。那这里所谈的呢，所谈的，他说十二个门有十二颗珍珠，所以门是珍珠做的。也就是说，你要从这门进入呢，珍珠门就是真理啦，就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你要进到这城里面来，城的内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什么？以真理为入门的，以真理为入门。如果我们今天在真理上能够明白，能够从真理入门，那非常容易就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神的帐幕当中。但如果你不是以真理的，你用任何的方法手段都没有办法从外面进到这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来。那就告诉我们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它第一个内涵是什么？一定以真理入门。真理是教会的珍珠，真理是教会重价，可以用重价买来的珠子，可以让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想要来买这一颗的这一颗珠子。真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真理，真理入门。耶稣就是这个门，因为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耶稣就是生命。所以从我们刚刚所读的几处圣经，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启示录中的真教会的第一个内涵，就是他要有真理，要有真理。所以在整个教会的一个运作上，我们不要以这个教会的历史的长久，或者是以这个教会的人数多寡，或者是以这个教会的人才有多少，钱财有多少，势力有多大，这个并不能够构成成为启示录中所谓的 从天而降的神的帐幕，所谓的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当中，是告诉我们教会一定要有真理，教会是以真理入门的。如果有真理，每一个人不管从哪里来，都很容易很方便的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如果他不是以真理来的，即使他再有能力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叫人进到这圣城里面来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内涵。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的在提醒这件事情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请看25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蒙召成为神的工人然后呢，他就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仆人，然后他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传得全备就是把真理传明不能够用自己所想要的，或者是用自己的理念，或者是用大家的想法，这都不够全备。保罗是说，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为什么要传得全备呢？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教会的福音，教会的工作，难道不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吗？如果教会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哪里能够称为是真教会呢？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个跟启示录里面21章所讲的是一样的，要用真理入门。所以保罗他才讲，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怎么样才能够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呢？我们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的22章18节19节。启示录的22章18节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分。什么是要把福音传得全备？什么是有真理的教会？这里就讲两件事第一个，不要加添这书上没有的。加添就是自己的意思啦，本来没有你把它加上去。第二个，不要删去这书上里面有的本来是有的，你把它拿掉了增加圣经上没有的，跟删去圣经上的道理，这些都会违反传全备真理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圣经里面明明有记载要我们这样来做但是有些就把它拿掉了，删去了，这是圣经里面有的比如说洗脚礼，主耶稣留下洗脚礼的道理让我们遵守，因为这与主耶稣有份。但是有一些虽然被称为是教会的，他却把洗脚礼给拿掉了，没有了，他把它当成是什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犹太人有老师给学生洗脚的风俗吗？当然没有是有学生把 为老师洗脚的啦，也就因为这样，所以彼得他不敢嘛， 彼得他要守着犹太人的风俗啊，所以他不敢。那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个时候的彼得怎么样？很紧张啊，所以彼得也接受了耶稣的洗脚嘛。啊，但是你看，现今有各个教会呢，很多教会根本没有把耶稣里面所谈到的洗脚与耶稣有份的道理执行了，这怎么能够称为有真理的教会呢？他把门关起来了，他删去了这教会里面的福分呐、啊，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福分嘛。那有些教会呢，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比如说圣诞节，圣诞节圣经当中没有啊，没有圣诞节 的这个记载嘛。虽然主耶稣基督他一定有一天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但圣经里面并没有在强调要我们在耶稣的生日上来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嘛。那为什么我们人要把它加上去呢？那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就好像我们对耶稣的这个所讲的话有一些怀疑啦，甚至于认为耶稣是糊涂的啦，他糊涂到忘记把自己的生日放在圣经当中。那我呢，替耶稣来把这个日子提出来，让世人来庆祝耶稣的生日。如果我们拜的神有这样的糊涂，那是一个恐怖的神啊！今天他记得你，明天他糊涂的把你忘记了，那你敬拜他不是 一种、可怕的一种方式吗？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你，记得你还好，忘记你怎么办呢？因为你认为耶稣会忘记把他的生日放在圣经当中嘛，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既然在教会当中，教会呢是以真理作为入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理解的真理呢，然后传得全备，传得全备的教会是有真理的教会，有真理的教会才能够在这么高大的墙的四面有三个门，每面有三个门，那有真理立场的教会呢，才能够因着真理很方便的、很容易的呢，只要你符合这个真理，每一个人、每一种人想要进来的人都可以，因为每面都有三个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涵。那我们耶稣教会呢，所传的就是这一个真理，这一份真理，我们依然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不敢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不敢删去圣经里面有的，甚至不会更改圣经的真理，比如说洗礼，洗礼是要全身入水的，但是有很多宗教、很多教会呢，没有全身入水，他们都用点水、滴水，这违反了圣经里面的洗礼的原则，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们因为坚守着圣经的真理，所以呢，就好像启示录当中的教会，真教会一样，是有真理的一个内涵。好，第二个我们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再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这边有记载，那个耶稣呢，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人喝，那这生命泉的水在哪里呢？在圣城里面，就是二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这生命泉的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是从神那边流出来的。生命泉的水不是从哪一个地方流出来，是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那这生命泉的水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请看十四节。四章的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主耶稣啊，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那耶稣要求这撒玛利亚妇人舀水给他喝了。但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是互不相往来的啊，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啊那个舀水给你喝呢？那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呢，跟他谈起道理来。那主耶稣他就讲了，他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不要忘记哈，主耶稣当下是要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所以这边所说的我所赐的水，是不是井里面的水、河里面的水，是我们一般人喝的水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主耶稣就不必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啦。所以主耶稣这边所谈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的这个水呢？就应该不是指着物质上的这个水，所以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赐的水要从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说有哪一种地上的水可以涌到永生的呢？那有一天会枯竭的。但是耶稣所赐的水呢，他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不会断绝的。哇，天底下有这种水吗？我们如果去找的话，可能找不到。但耶稣这边所说的生命泉的水是指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边主耶稣来到这里就谈到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谈的道理是相通的。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信我的人呢，就好像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就是当时候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见证嘛，一样的嘛，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39节啊，就做了一个解释了，就39节，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没有一种水啊，能够让你喝了之后，能够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来，只涌到永生，没有一种水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水是指的什么？圣灵说的。指着圣灵说的。那我们回到那个启示录的22章第1节，他说城内街道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这个水从哪里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从神那边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水是指的什么？圣灵啦。真教会启示录中的真教会的第二个内涵，这个城内一定要有生命泉的水，而生命泉的水就是什么？指着圣灵说的。也就是说，真教会除了真理是入门以外，真教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一定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这水呢一定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而这个生命泉的水呢就是指着什么？圣灵说的。所以圣城内一定要圣灵，圣城内如果没有这一道生命泉的河啊，那这就不是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就不是住在人间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在城内需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而水呢一定是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就指着圣灵说的。也就是说启示录中的真教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教会内要有圣灵同在。因为有圣灵同在才有生命了，没有圣灵同在教会就没有生命。就好像说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活着是因什么活着有人就问你说你在哪里？你说我在这里呀，这不是你呀，这是你的鼻子啊。那你说没有啊， 我在这里，那不是你，那是你的头。你说我这个全身都是我啊，那个也不是你呀，那个是你的身体。到底你在哪里？让你活着的，让你能够讲话，能够走来走去，能够做事情，能够思考，难道是鼻子吗？当然不是啊。难道是头吗？也不是啊。难道是身体吗？当然也不是啊。那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什么？灵魂啊。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这个躯壳，而是什么？我们这个躯壳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灵魂。好像神造亚当的时候用泥土造他然后呢从他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这一口气呢，泥土泥巴还是泥巴啦，没有价值，没有用的啦。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灵魂嘛，所以才有这个身体的生命嘛。一样的道理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耶稣基督的身体有没有生命？用什么来辨别？用耶稣基督的灵吗？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怎么能够说耶稣基督还活在教会当中呢？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怎么能够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呢？这个身体是死的啊，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圣灵啊，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那圣灵呢，才是有生命的，好像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一样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教会当中，这个教会才是属耶稣基督的吧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看城内呢有一道生命泉的河，明亮如水晶这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圣灵是从哪里来的？圣灵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要向天父求向耶稣基督求，耶稣基督呢就赏赐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如果是属耶稣基督的，是启示录中的真教会，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来向神祈求神呢就会把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如果这个教会不是属神的，没有生命泉的河，那当然你在这个教会再怎么祈求，再怎么祷告，神也没有，也不会把圣灵降临在你身上这没有圣灵哪里能够印证这是神的教会呢？好，那圣灵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圣灵呢？好，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节，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边讲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啦，教会也是一样嘛，没有基督的灵，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怎么属耶稣基督呢？你自己讲的嘛。你没有圣灵， 你说你属基督的，那你也是自己讲，自己讲的不算啊，自己讲的不算要有依据的 有证明的，而这依据跟证明是什么？你要属基督，教会要属基督，人要属基督，要有基督的脸。啊，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用什么来证明？不是你自己嘴巴讲一讲，不是别人跟你认证啊，都没有用。用什么来认证？圣灵。哦，所以这节圣经讲，圣灵可以和我们的心同时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只有我自己来证明了。你自己证明可以啊，但是没有用啊。你要圣灵跟我们的心啊，一同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所以领受圣灵，在教会当中有圣灵，圣灵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非常重要，这身份的问题呀。圣灵呢也才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啊，请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哎，主耶稣啊，复活的时候啊，来跟他们显现，啊，对他们说：“啊，愿你们平安。”哦，然后要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嘛，就好像天父差遣他一样。然后说了这话之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哦，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啊，受圣灵要做什么用的？”二十三节就讲，哦，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哦，所以领受圣灵有赦罪的权柄，教会有赦罪的权柄是在乎圣灵，而不是在乎教会当中有哪些人啊，哪些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赦人的罪。赦人的罪的是什么？圣灵。所以真教会里面有圣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才能够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才能够来证明教会是属基督的，也才能够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教会有圣灵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啊，才有赦罪的权柄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够有得救的凭据嘛！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哦，保罗又在这边讲到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证据。哦，你要得将来的基业，天国的赏赐呢，你一定要有圣灵做这个基业的凭据。哦，然后呢，将来才能够得到荣耀，得到称赞。哦，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信耶稣了，我可以得救了。你可以得救，你的证据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讲啊，大家都嘛想要得救啊，但是真正让你得救，一定要有得救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得圣灵。这就可以知道说，一个真教会当中有圣灵多么的重要，不但可以证明教会是属神的，哦，不但可以证明教会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哦，还能够让我们知道生命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儿子的身份是从圣灵来的，我们有圣灵才能够属基督，圣灵才能够赦罪，圣灵呢也才能够让我们有得救的凭据。哦，所以启示录当中真教会的第二个内涵，一定要有圣灵，因为这是生命泉的水，在城内有一道生命泉的水，哦，没有这一道生命泉的水，那就不是启示录当中的所谓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真教会。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边就讲到说，城内还有什么呢？河的这边跟那边都有了什么生命树，而且生命树呢结了十二样果子，那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呢乃为医治万民的。所以河这边跟河那边都有生命树，而且每月都结果子，那又能够医治万民。所以这边所谈到的是什么？是权柄的问题啦，权柄的问题。在教会当中有使人结果子的权柄，使人结果子的权柄。我们常常听人说宗教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不是每个宗教都有能力叫人为善。如果每个宗教都有能力叫人为善，天底下就没有坏人了，因为大家都有能力 来从事善事嘛。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没有啊，世界上的人越来越坏啊。表示什么？表示虽然有很多人有宗教，他们想借着宗教让自己能够成为善，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因为教会没有，因为这个宗教没有权柄。但是呢，神的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呢，在生命河的两边呢、都有生命树，都结十二样果子。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一定有这个叫人有好行为的权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也有这种苦楚啊。保罗他从小就在律法之下，成为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这是律法，他又是律法师懂得很多律法，知道该怎么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但是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这一种为难他没有办法做他知道这样做可是必须要的，要这样做，但做不出来。他知道这是不能做的，他偏偏去做。那后来他怎么能够胜过的呢？我们看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怎么能够有这个权柄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这一种瑕疵了，胜过了所以教会呢是属神的，教会是真教会，所以有让人结果子的好行为的这个权柄，就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很多信徒也是一样在过去呢他活在罪恶当中，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呢就能够胜过了除了这个有结果子的权柄以外呢，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二节下半段又讲，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医治万民就是什么？神迹奇事了他能够医治人的有病痛的可以得医治的，有患难的可以得医治的，有问题的呢可以得医治的这就好像主耶稣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告诉这些门徒了，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我要与你们同在，用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来证实你们所传的道所以是神的真教会，是神的帐幕，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定有神的权柄在教会。神的权柄呢能够让我们去恶从善，神的权柄呢能够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过日子，因为能够医治万民 啊，这个是在真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三个要件。第一个要有真理，第二个要有圣灵，第三个要有权柄。那从这三个方面从启示录中的这个真教会的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有什么真理，在真耶稣教会里面能够求得什么圣灵，在真耶稣教会里面能够看得到神迹奇事，也就是神的权柄。那所以在启示录的21章里面就谈到这个教会呢，第一有神的荣耀就是21章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还有23节，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神的教会一定有神的荣耀，看得见神的荣耀。不但有神的荣耀呢21章24节到26节就讲到在列国当中有荣耀尊贵教会在列国在这个世界上有荣耀跟尊贵啦荣耀跟尊贵，而不是只有有神的荣耀而已，在列国当中都有荣耀跟尊贵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去呢？我们看27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入名字写在羔羊册上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进到耶稣教会里面来了，那么我就是了，不是啦，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那被记在生命册上，当然你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嘛，但是你要守住道理嘛。如果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后，你不守住道理，一样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真教会里面，我们要保守自己，让自己的名字都能够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神所保守的真教会里面来，在这个真教会当中呢就能够不用日月光照，有神的荣耀，在真教会当中呢在列国里面也能够得到尊贵跟荣耀这是启示录当中真教会的内涵那我们从这个内涵当中来检视一下我们真耶稣教会，我想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明白，对教会更加的有信心，因为教会有真理，教会有圣灵，教会呢有权柄感谢神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勉励，一起来唱赞美诗174首。